让神的话语建造我们每一个。让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神的手中。主，我们实在需要你，有没有你的灵的引导、光照、教导。主，我们在这里是白费时间，我们等候在你面前，愿你的话语再一次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感动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得到听到新的使命的呼声，带领我们由我们所做的地方能够行出去，帮助我们，我们实在需要你。求主这个时刻就临在我们中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上个礼拜，汪传道跟我们讲第十九章，十九章是很重要的一段的经文，在以弗所的保罗在以弗所的地方。今天我们这个开经文开始的时候，就看到乱定这两个字。什么乱呢？啊，因为在十九章的前半段呢，是讲到福音大大的兴旺，在以弗所大大的兴旺，不单只是在他的信徒中兴旺，而是整个城市的兴旺，可以说是爆炸性的一种兴旺。所以呢，不单只是犹太人或者是希腊的外邦人信主，整个城市都骚动了，影响到雅典米的教这个佛这个假神的敬拜。你想这个影响有多大？上一次汪传道跟我们讲过，这他们把这些书籍、这些敬拜假神的书籍来烧的都值五万那么多的钱，那只是很少一部分，多少的人在那个时候完全的得到改变。离开他们要敬拜的假神，到一个地步影响假神敬拜的这个事业。因为那些做假神的那些人的佛，这些假人神像的人呢，他们生意都没了。你可以想象他的影响力多大。你也看到在十九章讲到那个地方，在以弗所的地方呢，神的道大大兴旺，这是一个爆炸性的失望，这种兴旺。但是我们如果跟着看下去十九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因为这一种的兴旺，使到有一些的中间做这个，尤其做假神像的这些人的生意受到影响，所以他们就兴起一些的暴动，在中间就作乱，把这一群因为影响他们的生计，所以呢就把保罗或者他们的弟兄姐妹就压到这个戏院里面去，大大的混乱。在这个混乱中间，保罗本来要想进到这个戏院中，但是他们的门徒们再次叫他不要进去，结果保罗就没有进去，而且保罗被安安就离开了。但这段日子里面可以看到，保罗是在以弗所的地方是惊天动地的福音的工作。而在这一个之后，今天我们所分享的呢，是愿意跟着来这一段之后，在二十章里面讲到这三个部分，今天能够大部分跟他分享的，保罗对于欧洲的跟着他由这里就到马其顿，欧洲的一些宣教的抱负。第二讲到他在这个索罗亚这个地方的工作，他的工作，然后我们最后讲到他们回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段这一段里面呢，刚刚我们开始的地上讲的乱定之后呢，保罗请了门徒来劝解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圣经里面虽然很简单的讲几个字，但是我们不能够不仔细的读圣经里面的每一个字。所以这一段好像是讲的一些历史，但是我们要理解在中间有很多很多的对初期教会很重要的事情。这里讲到保罗经过那一带地方的时候呢，他用许多的话来劝勉门徒，然后才到希腊，而在希腊的首府就是哥林多，所以保罗在哥林多住了三个月。我们明白到保罗在第二次拆船的这个旅程中间，在这里建立了腓立比、铁山罗尼加、比里亚，甚至乎也到希腊，但是也到哥林多，所以这是他第二次再一次去到这一段地方。保罗在这一带地方里面再一次的巡回劝解弟兄姐妹，在劝勉弟兄姐妹。所以保罗他不单只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使者，当他传了福音之后，他的心中的意念是怎么样建立每一个信徒的灵命。他无时无刻都想到我怎么样能够建立这些教会，无时无刻不想到这些弟兄姐妹的灵命什么样。所以并不是这么简单，他就是经过传了福音，哎，有人信主了，好了，我的完成了，我任务完成了，我走了。 你看第二次拆船是也保罗拆船的时候，当他离开在铁撒罗尼迦，他到哥林多的时候，忽然听到在铁撒罗尼迦有些信徒离开了真道，有些信徒说没有复活的事。保罗马上扎心，马上写封信给铁撒罗尼迦教会说，你们怎么可以相信没有主复活的事呢？主如果没有复活的话，你们就没有盼望。忽然听到加拉太那边的教会，在第一次拆船的教会，加拉太的教会那边有些人还把犹太教跟这个基督教人混合在一起，认为是信基督不够还要受割礼。保罗马上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众教会，不是一个教会，那个加拉太全部的教会呢，我要读他的书，讲到你们怎么可以离开你们最初所信的道，怎么可以不明白信耶稣就够了，不必成为一个犹太人，不必成为受割礼。所以保罗虽然他有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他的心里面永远是一种心态，是如何来建立一个信徒。他人在一处，他的心在四维，所有的地方他都是他心中所有的。就算他在这一段，他在马其顿的地方，他心里想到哥林多，哥林多教会里面第一次他离开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哥林多教会有好大的问题，哥林多教会中间有各式各样的问题，有淫乱的问题，有假拜假神的问题，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很严厉的一封信，哥林多前书，你们看到那是很严厉的一封信，你们怎么可以这样生活啊？所以保罗的心永远是如何建立每一个信徒，他到哪一个地方，他的心里面都是想到哥林多的。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中间有一卷书，我们现在没有了，但是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也是在这一段时间保罗再一次写书给哥林多后书。所以我们在这一段日子里面，你会看到呢，在保罗第二次没到哥林多之前的时候，他写了哥林多后书，听到哥林多教会悔改了，听到哥林多教会再次归服了，他再一次第二次在哥林多后书，你会看到保罗如何对这个教会的一些的鼓励勉励跟安慰。弟兄姐妹，保罗对于欧洲的宣教的抱负绝对不是单单是传福音就算，他的抱负是如何那个建立每一个信徒的灵命。他的工作当他传完福音并没有完止，并没有停止在那里，他的工作来继续延续。只要你看看他在铁撒罗尼迦，他对铁撒罗尼迦教会所讲的话，你就会明白保罗他对于这个教会给对信徒的心智。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弟兄们，我这边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么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所以你看到保罗对于就是用这一个例子，用一个铁撒罗尼迦这一个教会的例子，你看到他最少做三件事：辛苦劳碌的将福音传给他，想尽各样的办法，想尽各样的渠道，使到人能够信主接受这个福音。但是并没有停止在那里，他在生活上表现出他一个很无可指责的生命，在众信徒他们他一个好的榜样，在圣徒方面他能够在圣徒上面他要有一个立这个例子给人家看到，怎么叫做圣洁的生活，什么叫公义的生活。所以不单只是口上，这不是在单单传福音给他，而是生命里面他活出那个他所讲的这个福音的大能。不单只如此，还没有完，不断的劝勉，不断的安慰，不断的嘱咐，好像父亲对儿女一样。所以保罗他在对于不管是对欧洲也好，对亚洲，他所传的教会里面，他的心永远是一种如何栽培信徒，如何使他们的灵命给增长，借着他将福音那个带进他们的生命里面，让他们接受，如何在生命上面活出一个形象，让他们可以看到靠耶稣可以得胜一切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形象，如何在不断的勉励、安慰、鼓励、斥责、教导弟兄姐妹，不断栽培他们。所以做保罗也是每一个做传道人一个榜样。做传道人绝对不是只是把福音传给一个人就算了，做传道人是随时牧养，随时栽培，随时警醒， 随时在中间来到做一个榜样，众人的榜样，如何在神的教会中建立啊主耶稣基督的信徒。所以讲到这里，我们也要为李牧师跟汪传道祷告。在这个会众里面，他们是带领做牧养这个工作，不是那么容易的。你们可能见到李牧师或者汪传道只是讲一篇道，绝对不是单单讲一篇道，讲篇道很容易，做一个牧者不容易。他们要说思想的是如何我们借着机会把福音传给中间没信的，他说思想如何我在我生命上能够活出个形象，人家可以看到我在基督里面的生命是活的，我们可以活在基督里得胜又得胜的。我们如何的借着各样的方法各样的形式来到劝慰，来到安慰，来到鼓励，来到栽培中间弟兄姐妹，不容易的。好像保罗他的心情一样，这是一个极艰苦的工作，外边看不到的工作，你在眼前看不到的工作，在幕后有极艰苦的工作。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保罗当他在传道的时候，或者任何一个传道人他牧养教会的时候，他想的永是前，是思前想后，想到这个教会，想到他的这一个弟兄姐妹，想这个团体，永远心中把祷告中他永远是充满在他面前他需要牧养的，心里从来没有把那个担子是放得下来的。不单止如此，做今天的牧者可能比保罗说更困难。今天的牧者还要理很多行政上的事情，邻居来埋怨停车不要停在街上面，停车要怎么停，有人来埋怨洗衣手间怎么那么污这么脏，怎么没有人理，还要理很多行政上的事情，还有很多的事情，弟兄姐妹生病需要去看，弟兄姐妹有心中有难处需要打电话安慰，弟兄姐妹心中有生活上有特别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需要特别去关切他，生活上有困难的，职业上有困难的，婚姻上有困难的，儿女上有困难的，哪一样不是一个传道人他所要做牧养的工作。他们所希望的是一样，跟保罗一样，是希望建立圣徒能够建立他们的信心。所以在我们中间每一个我们在中间一起增长的，我们更加要把我们的传道人纪念在我们的祷告中间，特别要在各方面支持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工作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都是为了牧养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在看到保罗他在欧洲的，所以欧洲或者亚洲所有他的工厂施工工厂是个宣教工厂上的工作都是如何栽培，因为他知道，保罗知道这一群在他所栽培的人以后都是他的同工，他好等好等盼望永远是同工。我讲一句很真的话，一个做牧师永远只想是我是最高高在上，你们呢就不要学那么多，永远听我的，那个就是不好的牧师。最好的牧师是我希望你们学的越多，你们比我学的更好，以后你跟我们一起做同工，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坚强，能够有好的信心，能有好的行为，能够有那个有传福音的恩赐，能够在各方面能够发展，这是一个牧师这个牧者祷告每天祷告的事情，而不是盼望弟兄姐妹啊就别学那么多了，就别理那么多了，哎你们最好都是听我的就可以了，绝对不是。第二方面，保罗要操练他们的爱心，当然头脑上的相信不够，单单知识上不够，乃至生活上操练。所以保罗在这里他你我们在这一段里面你可以看到保罗他写信给罗马的教会的时候，这是这个罗马书是在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写的，这个三个月的时间在哥林多的时候写这个罗马书的。所以这一段时间你知道保罗他的心智里面，他说我现在往耶路撒冷去讲到他以后回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的事，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捐款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欠的债，因为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在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所以保罗所要操练的这一群的信徒在雅各亚跟这个甚至叫哥林多的，主要是对着哥林多跟应付甚至罗马的教会说，当当信不够，当当嘴讲不够，你要有行动表现出来，当你见到有教会有需要的时候，你要肯捐集钱出来，你肯要肯帮助，你要肯做一个施舍的人，你不是永远只是拉拉拉拉拉而不是付付付付出去的人。所以保罗在这个生命上要操练他们在爱心上面如何的付出， 对，他们不是很不是信主不是很久的一个教会，他们也不一定是很富足的教会啊。我们只要看铁撒罗尼迦就知道，这个是一个不是很富有的教会。就算腓立比也不是很富有的教会，但是他们不单只是付出，而且他们超过他们的能力付出。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爱心充足。做保罗，做一个传道人，他所重要的是要每一个基督徒都晓得怎么样付出。一个不愿意付出的基督徒，没有理解什么是真正意思做基督徒。基督为我们舍去一切，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是学耶稣的模样。我们有一个爱心，我们有一个心愿意舍去。如果我们只是抓着，只是想拿的，只是想得的，你没有理解什么叫做基督徒，你没有理解什么叫做基督为我们死。所以保罗在这里，他不单只是让他们信心建立，但是在爱心上面要操练这一群人。我们这一次我们去巴拿马的时候，当然虽然我们巴拿马这一次去做短宣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牧者都自己出钱，我们没有请本地为我们付，没有付任何的费用。但是我们要求本地的教会，当你们在我们来的时候，你们要所要负责，你们要负责我们所住的地方，你们我们的车辆，你们要负责那边，你们需要付上这个福音的代价。虽然我们可以不用你支持的来，但是本地的教会，本地是你要认为这是你的事工，你要负责任。结果巴拿马的教会组合起来26000块钱美金，就是为一个福音的事工。其实我们需不需要这么钱，那是一个问题。问题是巴拿马的教会需要觉得这是他们的事工，这是他们的愿意参与的一部分，所以他们愿意这样做。我们感谢主。我们从来不愿意觉得就是说，哎呀，什么都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现在我们在宣教策略上我们完全相反，我们现在策略上宣教策略上是大家同伴一起做，我给5毛钱，你要给5毛钱，因为这是你的工厂，神要给你同样的护照跟我的护照一样，你不肯给5毛钱，我们就不给5毛钱。我们给哪些地方愿意给5毛钱的地方去传福音，等到有一天你明白你要给5毛钱了，我们愿意出那5毛钱来跟你一起做。现在的教会，因为巴拿马教会也好，或者其他的教会也好，他们已经很多年了，他们有30年的教会的历史，他们不是在只有3个月的教会。这些教会需要站起来，这些教会弟兄姐妹很有钱，而他们的钱都花在旅游啊，做什么呢？花做其他事情。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带领你们，不能让你们有份在这件事上有份？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给你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在保罗的在经历里面，他操练，他要弟兄姐妹知道，不单只是信，不单只是语言上，不是在口头上的信，那是在行动上要有绝对的爱心。所以你明白，如果是牧者或者教会所呼吁大家支持哪一方面的施工或支持哪一方面的运动，这些钱不是到牧师的袋子里，这些目的只是这个借着这一些的呼吁，说弟兄们学习一个如何奉献，如何做一个有爱心的基督徒。不管是对宣教工作也好，不管是对于教会的需要也好，不管是对于一些贫苦大众也好，这只是给我们每一个信徒一个机会去操练我们的爱心。不是每次来都是讲钱，有些人觉得我们在教会来每次都讲钱， no， 我们讲爱心，从来没有逼过你要交1毛钱，只是你的爱心够不够。当你有爱有信心，你就应该有爱心。如果你有信心没有爱心的话，你只是会讲，你没有行动。所以保罗写给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再一次提醒哥林多教会，这个哥林多教会非常有钱的教会，非常富有的教会，但是这一笔钱呢，筹来筹去筹不了，一年的时间都没有办法要弄好。保罗写信说，我不得不派2个弟兄先去告诉你，你们好好预备好，所以等我再来的时候呢，你们把这个钱预备好。保罗要提醒哥林多的教会是，你们讲很会讲，但你们做 一点表现都没有。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也讲过，因为办这些事，保罗办这些事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益处，乃是要帮补圣徒的缺乏，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他们从这供应的事上得了平气，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捐钱给他们和众人，只是叫耶路撒冷的教会便将荣耀归于神。所以保罗再一次跟哥林多的教会讲到，你们看看雅盖亚他们的教会，甚至雅西亚他们的教会，他们听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啊母会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何能慷慨的捐出来，你们也一样。第三方面，他这一兜兜到马其顿，保罗在马其顿，在这个希腊这一区地方，在这个希腊这个地方兜一圈的时候，其实这个工厂相当大的一个工厂。但是你要知道，保罗的心不单只是在马其顿，不是在希腊。你很简单，你看他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他在哥林多，这时候他在哥林多，他在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他跟罗马教会怎么讲？但如今我在这里没有可传的地方。他在哥林多，他在欧洲，他说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里想到西班牙，就是 Spanish， 就是西班牙啊的地方去，可以到你们那里，讲到罗马，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再继续看下去，罗马书第十五章，保罗继续说，等我办完的这事，就是去耶路撒冷这件事，把这些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载着耶稣丰盛的恩典而去。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罗马的教会保罗连见都没见过的，这个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罗马的教会，这个教会保罗连见都没见过，他的心里面已经想，如果我要去西班牙的话，保罗罗马教会，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去西班牙传这个福音？你可以看到保罗他的心有多宽有多大，他不满于他前面两次这个宣教的旅程非常成功，不管在亚细亚也好，亚盖亚也好，都非常成功的。但是他说这些不够，这些地方都已经传了，因为这些我不在已经被传福音的地方再传，所以我的心看得更远的地方。他坐在哥林多想的是罗马，更远的想的是西班牙。这是一个神的仆人的心，所以他盼望哥林多的教会能够也同样有这一个意向，如何去到罗马，邀请罗马的教会跟他一起去到西班牙。这是他的心怀。保罗的心里面对于福音的工作，对于差传的工作，永远不会止息，永远不会停止。而他要，这是他的抱负，他对于欧洲的抱负不是那么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了，乃是他想到，哎呦，还有好多地方没有福音，好多地方还没传到，哎，可能那地方我邀请谁跟我一起去？我邀请罗马教会跟我一起去啊！这个教会虽然我不认识，但是我相信他罗马的教会啊，一定也会支持我去到西班牙，把福音传到西班牙。弟兄姐妹，如果你会明白今天在各地福音的需要的时候，你晚上会哭，你晚上会流泪。在世界上各地福音的需要会更到你使你跟我都羞愧。我在今年中间已经有两个地方的教会讲普通话的，一个在马来西亚，一个在东欧，邀请在教会中很多，有些教会很多年的教会没有牧者，渴望有牧者，渴望有人教导，渴望有人来 帮他们跟他们一起传福音。只是一这个、我这是冰山一角，我所讲的只是冰山一角。我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传道人，我能听到，我能知道这一些，我能连到这些其他的传道人，我想听到更多更多这一方面的需要。永远说听到的需要是能不能够哪一个人来帮帮我们。在尤其在东欧那边的教会兴旺的不得了，多数都是我们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在那里。多年没有传道人，就算有传道人是五六个教会分一个传道人，所以那个传道人每个礼拜去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教会去中间传福音，那也是唯一的办法。我们有个吴牧师 Roger Wu， 他在 Calgary， 他就在除了他牧养在 Calgary 自己的教会之外，他有一部分的时间抽到东欧去牧养那边的教会，那边的教会也是好多间五六间不同的教会里面，他每次去只能大概一个地方只留一段时间，然后跟着到另外一段时间。这我举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是宣道会的话，如果我们真是对宣教有印象，我何等的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刚刚保罗的心态就是如何栽培能够建造弟兄姐妹的生命，不单只在本地教会能够侍奉，然后呢跟牧者一起到不同的地方，世界不同的地方去做宣教的工作。我们在这里有多美好的训练，有领师的训练，每机会给你操练，有领师，有查经的训练，有祷告的训练，这里各方面给你这么多的训练，为着什么？为着是有些地方怎么样领师都不知道，怎么样祷告都不知道，怎么样查经都不知道，怎么样组成团契都不知道。神可以用着我们每一个人到那个地方去栽培，去操练那边弟兄姐妹的爱心，如何扩展这福音的事工。在我们宣道会中间，大家都可能有些人知道，我不知道全部人知道，翟富明牧师是我们宣道会里很出色的传道人，也是一个休息宣道师。我不知道以前我没分享过，但是我每一次我都愿意分享他，因为呢做一个宣道会的会友，如果人家问你是不知道翟福明牧师，你说我不知道谁是翟福明的话，你就看得很笨。怎么做一个宣道会的会友？哎呦，谢谢。宣道会的会友不知道翟福明牧师是谁，太可怜了吧。这一位牧者是加拿大人，所以我们没有 excuse 说我们不知道的。他是加拿大人，家里非常有钱，家财万贯，在多伦多的地方，他们拥有这个多伦多的地球报 Global， 他们的家人拥有那个，大家如果你们看电视，现在那个 Globe 就是他们家里面拥有一部分那个股份，多大的一个生意！他的爸爸就是那个集团的，他爸爸跟他说，你留在加拿大，我什么都支持你。你去读神学，想去中国传福音，门都没有，一毛钱不给你，你自己去找。翟富明说：“没关系，我自己去，我自己靠我自己生活。”他决定心意，1897年去中国，不单只去中国，整个东南亚。如果你有机会啊，在东南亚教会中去啊访问的话，你会在东南亚，不管是印尼也好，不管是菲律宾也好，不管是越南也好，不管是缅甸也好，都可以听到翟富明在那里的工作。他的工作是，当然香港当然会听到他的工作，因为香港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他是马不停蹄在各地方做宣教的工作，做写作的工作，做出版的工作，做教导神学的工作，做栽培教会的工作，做开心堂的工作，无限不停不停的工作，真是很惊讶他的工作能力，他更惊讶神给他的恩典。神恩待他，神用着他，他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们宣道会能够有这一位牧者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引以为荣，但是我们也羞愧，因为我们还没有第二个翟富明。我何等盼望我们也会有不断有翟富明在我们中间出来， 在宣道会中间。第二方面讲到保罗回到耶路撒冷了，在希腊跟马其顿之后他回到耶路撒冷，在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有两个方法可以走。第一个方法呢，他可以坐船直接到叙利亚啊，有船直接到叙利亚，但是发现他听到有人要陷害他，所以呢他就决定我还是有陆路走回去，所以他原路走回，经过这个欧洲的大陆，然后到特罗亚。到特罗亚这个地方呢大家记得特罗亚，我特别将使徒行传十六章，大家记得特罗亚这个地方，特罗亚这个地方太重要的地方了。在特罗亚的地方，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保罗在那个地方要向前神的灵也不准，向左神的灵也不准，向右神的灵也不准，神只要他安静在神面前听神的呼召，大家都知道是马其顿的呼声，然后由特罗亚那个地方穿过爱琴海到这个澳洲，将福音传到欧洲。说特罗亚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保罗的生命里面，在教会的历史生命里面，特罗亚都是一个使命呼声之地，不断的有在这个地方，我相信是一个极有意向的一个城市。虽然在圣经里面没有详细讲到特罗亚他们那边的教会是怎么样，但是我们有今天的经文，你可以看到特罗亚有一群的弟兄姐妹在那里。尤其如果我们今天看今天的经文中间，你会看到这是特罗亚，就是今天如果今天大家去特罗亚的话，这是你可以看到的一些遗迹古迹在特罗亚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城市在那个地方啊，这是他们那个时候的一些戏院，这是特罗亚的地方。大家会发现呢，在特罗亚的地方呢，圣经里今天的经句今天的经文里面呢，特别讲到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呢，绝对不是我是刚刚陈弟兄读得很辛苦，我也很感激为我们读，因为这七个名字代表无限的意义在中间。虽然名字很难读，但是有极大的意义在中间。因为你仔细看的话呢，这一群七个人中间呢是不同的，完全不同的人的。我用紫色的这指出来呢，他们在欧洲跟亚洲不同的地方，你们看看这不同的呀。比利亚是在雅盖亚，是在欧洲。铁扎罗尼加是在欧洲。但是特比跟亚细亚是在亚洲。所以特比跟亚细亚呢，是保罗第一次宣教所传的福音到的地方。而上面比利亚跟铁扎罗尼加是第二次宣教的。这一群人，保罗的团队是这种混合在一起。何等美好。我想他们聚集在特罗亚是再对没有了，因为在特罗亚这看到这一个团队呢，是如何有一个意向，是不分种族、不分语言、不分文化而混合在一起的一个拆船的团队。如果我们在那中，我今天有些他们的名字的意义呢，有些我就写在中间，但大家不需要抄这个。如果你需要的话，这个我的奥拉里面会给你们，大家如果你有兴趣知道他们的名字是什么意思的话，如果我们看到这一群的人里面呢，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历史，七个人里面都有很特别的历史。你看到这七个人中间呢，代表也是保罗的同工中间呢，他们如何保罗配合他们在一起作为一个团队。亚历达古是大概是有最多出现的他的名字，因为跟保罗跟了保罗很久，最后跟保罗做监牢也是他。索巴特是可能一个亲戚，保罗的一个亲戚。西宫都没有怎么太详细的解释，没有什么太多的文献我们可以查得到。但亚洲方面同工，该由推基古跟托罗菲罗摩跟提摩太，下面对不起我看不到的下面提摩太，这都是在亚洲的，这是亚洲在信徒。所以你看到他们之间会的，我记得大家也记我跟大家提过，这里的他们的文化也相当的复杂的。所以他们这里不单单只是到了马其顿那边的就是一个单一的文化，不是单一的文化，相当复杂的文化。就算今天你到Macedonia， 今天你去 Macedonia 那个地方，去Scandinavia 那个地方的话，那文化也很复杂的，相当多不同的族类在里面的文化。所以你会看到这七个人如何能够聚集在一起是不容易的，他们聚集在一起同工更不容易。保罗如何能够融合这两个团体在一起， 能够做一起做啊，在特罗亚这地方实在是不太容易的事。所以大家看这个地图就知道，有些是在啊，这亚洲，这个路斯德是提摩太啊出的地方，比特德比这个是亚洲，所以你看到这些呢，以弗所在这儿，欧洲呢是铁撒罗尼加在这里，铁撒罗尼加在这里，比利亚在这里，所以你看到如何他混合，如何他们能够同心的一起来的工作。所以唯一他们能联合在一起，是因为福音的使命让他们联合在一起。他们文化上可能差异的很多，他们可能语言上都有差异，但是因为福音的缘故，他们混在一起。所以你只要看到加拉太书保罗如何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维尼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义了。在基督里我们属于义的，我们其他方面可能有很多差异的地方，我们其他地方有些很多不同的地方，但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是一起的，我们是合一的，我们是一起的。所以哥林多前书这一次提到，我们不拘你是犹太人、希利尼人、为奴的、自主的，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一个身体，隐于一个圣灵。这一个在特罗亚这一个思维是非常重要，在保罗的策划里面是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用这一个作为一个勉励的话，今天在任何一个教会中都有很复杂的文化，如果我问中间大家能够讲你们讲的母语是什么母语的话，你们家里讲什么话的，我想我们中间有不少不同的文化，东西南北，就算中国的东西南北都有不少的文化在中间，更不要讲我们个人的性格、个人喜好更有太多不同的了。但这些都不能够阻止我们在一起。当在特罗亚的时候，你看到他特罗亚的保罗做的事情是一起擘饼，一起在主的里面，在主的台前。在我们所有信徒，不管我们是什么背景、什么文化，但主耶稣基督里我们是一样的，我们是一起的，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分不开的。我们相同的地方多过我们不同的地方，所以在任何教会中我们不应该标立我们不同的地方。哎呀，那个是伤害你，我们不理他啊，不是，我就讲这意思啊。那广东话的不要理他，不是这样，绝对不行。我们这个文化不比较保罗他在特罗亚这个文化简单的多了，但是保罗要他们知道的是不能分，在主里面我们是一体的。就算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有些人喜欢动，有些人喜欢静，有人喜欢讲话，有人不喜欢讲话，有人喜欢唱歌，有些人不喜欢唱歌，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基督里是一样的，我们基督里面我们相同的地方太多了，而我们为什么不注重我们中基督里相同的地方。好，第二段讲到这个爱宴，我叫做起死回生的聚会。起死回生的聚会，大家都知道这个主要我所分享，大家都有推古这件事情，大家都很熟悉，在圣经里面大家可能读过这一段，都很读。但这一段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呢，这是七日第一日，所以保罗呢特别留的一个礼拜，为留到七日的第一日跟他们一起去领圣餐。在这个爱宴里面，这个领圣餐里面，他们这一次的，这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弟兄姐妹，你如果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到圣餐、讲到这个爱宴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是保罗他的事工的很中心的一个地带，绝对不是有时间就做、没时间就不做的这种一种事工。这个爱宴跟这个主的圣餐是这个他所敬拜的一个中心来的。所以这你会看到在中间讲到擘饼的时候，他们擘饼这是如何的一种节，保罗很清楚教导哥林多教会，因为哥林多的教会也有爱宴，在哥林多的教会当他们参加爱宴的时候，要不就是分彼此，有钱的坐在一边，没钱的坐在一边，因为他们中间要带食物来，有钱的就带着这个鲍鱼、鱼翅，没钱呢就带着黄瓜加绿豆，就这么多。 所以他们说你别吃我的，你吃你的，我吃我的。这种在这种暗夜中间，他们彼此分。所以保罗跟提摩跟哥林多的教会指示他们，你们为什么在连在吃这个神的爱宴上面都又分个彼此呢？都好像分了界限画得很清楚。要不呢，就是来吃这爱宴的时候呢，呼噜的呢，好像几天没吃饭一样的。保罗说，如果你真是饿，在家里先吃点吧，然后再来的不要狼吞虎咽的，好像你几天没吃饭那样的。所以保罗对于这个哀宴的教导是很注重，也是他在聚会中很重要的一个。因为这一段时间呢，哀宴不是单单吃饭那么简单，这一段时间是聚集在神的主耶稣的台前，我们一起跟神一个交通的时间。当然我们吃饭，我们交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跟主耶稣在这一段时间有一个相会合的时间。所以在主耶稣的台前你能够放肆吗？在主耶稣的台前你还要分你比我离我吗？在主耶稣的台前你还敢说你的东西你别碰我的东西，或者我们在神的面前狼吞虎咽吗？所以保罗对于在哥林多前书，你会他对于这个这爱宴的教导，对于神这个圣餐的教导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教导。特罗亚，回到特罗亚这个地方，因为在爱宴这方面呢，他们看到特罗亚啊如何的重要，所以在他们一起用这个爱宴的时候呢，我想他们在主里面融合成为一体，在主里面是很重要的。经常在主的台前，也可以说每次在主的台前我们聚集的时候，神都做一些奇妙的工作。你可不可以想得起有另外一次七日的第一次同样的爱宴，大家想不想得起呢？路加福音最后一章，路加福音最后一章，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七天的第一日，大家记得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吗？他们认不出耶稣，直到耶稣擘饼的时候，直到他们在主耶稣跟他相守爱宴的时候，他们才认出，哦，原来是主，原来是主。讲到忽然他们心中觉得这是一种火热，他心中觉得这一种他们的生命完全得到改变，他们完全在这一个简单的薄饼吃，在享受在哀宴的时候，忽然之间他们所有前面所有的灰心失望气馁丢弃忽然之间都没了，再一次有一个火热的心。在这个聚会中间经历了一件事，油推骨，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所以你会知道我们教会为什么没有露台，要给他们坐在那边，因为我们不想有人跌下去。但是我也想告诉大家，如果你仔细看这一段的故事的时候呢，油推骨呢是没话讲，因为实在是很累，而且是全天的讲道或者是分享。他不一定都是讲到，也叫分享，大家也说是导播，因为明天要离开，所以很多，所以这个实在是啊，可以原谅这位，可以原谅，如果可以讲的话，可以原谅这位年轻人，跌死了。那我想问问大家，路加下去记载，看这个孩子死了，保罗下去伏在他身上说没死，谁对？如果你要我选，我选路加队。为什么？对，因为路加是医生，路加是医生的话呢，他知道谁死谁没死。医生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你拍拍脸没有回来死了。医生要看看你眼睛的瞳孔有没有放大，看看你有没有脉搏，看看你有没有呼吸，看看各方面知道这。医生一个路加医生，他写一个人死了不是那么简单的死了，你的医生会讲你死了，算了，当他死了吧。有这种事吗？当然不可能的。但是保罗也对，因为那个他确实是死了。保罗下去附在他身上的时候，他还活了。保罗也对，路加并没有错，路加看他是死了，保罗一附在身上活了。但是你在这留意这个故事里面的时候，你留意啊。如果我们的教我们聚会中间有一个人，假设这么讲啊，假设就是假设啊，中间有一个人在我们中间忽然死了， 啊啊，汪传道去给他祷告，马上活了。哇，我想那一天的聚会啊，就会围绕那个复活的那件事情啊，大家就是什么东西其他都不做了，哎，反正那是最兴奋的事情啊。但你看看这个故事里面并没有，保罗怎么样做完了，继续上去讲道，继续上去播饼，好像没什么发生过一样。你不觉得在这个故事中间那种的清淡的讲这一件复活的事情，在我们看来好像是哎呦不得了的事情，对吧？两个可能性，在使徒行传中间这些惊人的事情太多了，不足为奇。汪传道上个礼拜讲，当他讲到在以弗所的地方，连保罗用过的手巾啊都可以医人，还在乎保罗他扑到身上去吗？我拿一个手巾，他过死了，哎，没关系没关系，来给他弄弄。他有这种的能，不是保罗有什么能力，还是圣灵的能力，有这样大的能力，这算什么？保罗还要扑在他身上，保罗没说拿个手巾，可以了。我在以弗所每天都这么做的。在使徒行传中间，如果你仔细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一个惊人的故事。我有一次分享这个系列的时候叫惊人的故事，我们没有理解到使徒行传中间这些惊人的故事惊人到什么地步。用这个影子照到你就可以知道你医治，可以赶鬼。在监狱里面，这个在半夜里面，这个门都开了，锁链都完了，就走出去。这些哪一件事情是你跟我今天做过的事情，今天看得到的事情？没有。今天我们这里又有事情，一倒了地上马上911，没什么可以做的。我记得我跟一个宣教士，他飞坐来一个宣教士，尤其是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在非洲做了很多年，然后再回到北美的时候，他说我们在非洲宣教工厂上的时候，我们看到好多神迹奇事，好多赶鬼的事情，但回到北美了看不到了。哎，我也很奇怪，为什么回到北美看不到了？没有911，什么事情打911就可以。在非洲没有911，神的灵医治，他们看到神的医治领导。弟兄姐妹，第一方面你会看到，在这个时间里面，这个事情好像很清淡的讲了过去，实际上就代表一件事，在初期教会里面，这种事情实在是彰显神的大能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不足为奇，但是我也想换另外一个角度，看看为什么保罗对这件事情为什么好像很清淡一样。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认为是很有新闻价值的东西，我们很留意。什么叫新闻价值的？一个死了可以复活，哎呦，这有新闻价值。什么是没有新闻价值的？在我们中间，哎，这个人生命得到改变，没什么，没有新闻价值。我们都是 CNN 的 mentality， 没有新闻价值的东西我们不留意的，对吧？所以呢，在神的工作里面，其实呢，使死人复活跟使一个人生命的改变一样，那么是圣灵的工作。你觉得一个人那么容易改变吗？今天如果在我们聚会中，我这么叫起死回生的这个聚会，在我们的聚会中，我希望每一次不是都要有个人死那个复活，但是我们的生命都可以复活。我们中间，我们今天的聚会中很多人死啊，闷死的，气死的，累死的，恨死的，我们都要死的人太多了。这些的都是圣灵的工作来改变，我们要圣灵的工作来改变。圣灵如果今天是我们中一个恨死人的中间能够改变他的生命，这是一个神迹奇事，但是我们可能看不到，我们觉得没有 CNN 价值的，我们就不觉得。可能保罗在这里看到一个圣灵的工作，在一个人生命里的生命的工作，那个价值跟一个是死人复活的价值是一样的。所以在初期教会里面，很多人生命的改变，他有一个愿意怒，这一种这个怒骂人的成为一个温柔的人，那个一个恨人的成为一个爱人的，一个这些改变，这种的改变绝对不下于一个有死人里复活的一个人的那种改变。 起死回生的聚会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每一次聚会都需要的。只是保罗，所以你看到保罗这里他的这种的清淡的轻描淡写的写这句这个里面，并不是不注重这一个油推古的复活，乃是保罗认为太多太多圣灵的工作在神的教会中都是起死回生的工作。愿神帮助我们。最后我们讲到为什么他还要急促的回到耶路撒冷，很快的用两点跟大家分享。在这里呢，我因为时间上我就不详细讲，有他这个这个他坐船呢，他其实是保罗心中一直想尽快尽快回到耶路撒冷，最后在五旬节之前回到耶路撒冷。这个时间呢大概已经在除酵节，所以呢时间很接近。但你看到他的船呢在这个亚朔这个地方呢停一停，然后也在这个这个米推利这个地方去停一停，然后再到米利都这个地方，这个米利都的地方呢是最后他要跟以弗所的长老们相聚的地方。这些船停的地方呢，其实大家很容易明白呢，这个船并不是这个并不是客船，这是货船。所以他每一个港每一个港每一个港停呢，在那个时候你说坐船呢，是你跟着这些货船他走，他在什么地方上货下货，你在那就要停。今天你到 BC 的北边，如果你有机会坐那些小的船到 BC 的北边，他也是一站一站一站的停。你要坐这种船不是客船，不是 passenger ferry， 乃是 cargo ferry， 你坐呢他有你可以坐客人的，你坐在里面他一站一站的停，今天他停几站。所以保罗呢你看到他虽然心里很急，但他也知道呢这些地方一定要他停的，但他不愿意再经过以弗所，因为是在以弗所那个地方大概这个以前所乱的还没有定他，所以他不想经过那个，但是他很盼望以弗所的领导能来跟他见面。所以我们留着下次再分享如何保罗在这个米利都的地方呢，那个这一次能够把他心中的话向他们讲。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愿意有两个原因，我想保罗很急的想回耶路撒冷。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他想回来，因为他带了一些款项，大家知道他这一次呢是在亚该亚所收集的这些捐款的项目他带回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教会有很多的穷人。所以在罗马书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说，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人乐意捐出款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所以这是保罗再次带着这一群的弟兄姐妹把这些钱带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五章保罗再一次讲，叫我脱离在犹太人不顺从的人，也叫我能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款可以蒙到圣徒的悦纳。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保罗如何把他所托付要交给这些耶路撒冷穷人的钱带上来。但也可以想到另外一个方面，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这是下一次讲是吧，其实保罗在这一个离开这个亚该亚的时候，或者一路上的时候，他都很明白一件事，他回到耶路撒冷会受逼迫，所面对他的是逼迫，面对他的是捆绑。所以他在使徒行传20章22节24节是保罗讲，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是逼切，或者心被捆绑的意思，不知道在那里我要遇见什么事，但是我知道圣灵在各城向我所指证的，说是要捆锁患难在等着我，我不却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恩典的福音。保罗很清楚他到耶路撒冷所要面对的是什么，他也很清楚他到耶路撒冷他的工作是什么。虽然他是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者，虽然他多数的工作都是向外邦人所做的，但他的心中永远是耿耿于怀，将福音传给他自己的骨肉之亲，如何盼望把这个福音能够介绍给他自己的人。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保罗很伶伶俐俐的写得清清楚楚他的心态。保罗们说，我有大的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的弟兄，为我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诅咒 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讲得如何的灵力，讲得如何的透彻。保罗说，弟兄啊，我心里所愿向所省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所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乃是按照自己的意，却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信他的都得的意。保罗很清楚，他回到耶路撒冷上面，他所的对象，他有机会，希望有机会把福音介绍给他自己的骨肉之亲。而在使徒行传22章，当我们在下以后看到22章的时候，你会看到保罗如何借着那个机会把这个福音带到他自己的骨肉中间。弟兄姐妹，我们又如何呢？我们是否有好像保罗那一种的急迫？我们是否有想到我们的骨肉之亲又如何呢？我们是否有保罗这种的心态，说就算我所面对的是一些的逼迫，就算我要受到的是一些的伤害，就算我要所遇到的是一些困难的事情，但是我还是以我骨肉之亲能听到福音，能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为我唯一的心态，我唯一的渴望。保罗表现得清清楚楚，所以他急着回耶路撒冷，虽然他知道在那里没有好日子过，在那里绝对会遇到很多的危险，但他更知道他的骨肉之亲需要明白福音，知道福音。所以让我们彼此勉励，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我们所认识的人中间，在我们的自己的亲戚、自己的骨肉之间，我们的亲戚自己的亲生骨肉，我们有没有为他们祷告？我们有没有求神给机会让福音进入他们生命里面？甚至我们有没有祷告求神给我们有机会可以参与把福音带到他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否有保罗这种逼切的心，这种迫切的心？弟兄姐妹，我们彼此鼓励，我们不管我们的骨肉之亲是在这儿，不管我们的骨肉之亲是在中国、在香港、在世界各地，我们的心都是应该一样。我们愿意我们的骨肉之亲能够认识我们主耶稣，所以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求神给他们机会认识主，求神带我们有机会认识主。5月份开始启发课程，很好的机会。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在这个附近，在这个地方住，如果你觉得有机会跟他提起，可能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愿意我们把握这个机会。不单只是启发课程，任何的机会，教会这么多的聚会，目的是给我们有机会来把福音介绍给他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好像是一个日记一样，是保罗的日记，但是在这个日记之后表现着保罗的心是炽炽热热的为着福音的缘故。我想保罗心中有无限的无限的逼切在中间。愿神恩待我们，愿神施恩典给我们，愿我们在神面前看到神在我们身上跟我们的家人中间做奇妙的工作，不单只是得到福音，在主里面被建造，在主里面成为主的使者，在本地在外地传主的福音。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都是不配的人，我们愿意屈服在你面前，求你不断的雕塑我们，不断的在我们生命里面熬炼我们，让我不断的追求主你自己，让你用着我们每个人作为福音的出口，成为你国度的延展。祝你帮助，你赐福，你带领，你加力。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